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北美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新闻评论，中共自焚谎言遇到西方自由媒体，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10日至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艺术团北美演出报道摘要。
2014年1月10日晚至12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上演了此次共10场演出中的前4场，演出场场爆满。连日来，艺术精英、政界名流、商业巨子、淑女雅士、各界人士济济一堂，盛赞神韵的顶级非凡、完美恢宏。在华尔街从事银行业的怀特是投资公司的总裁与首席执行官，观看了11日晚的演出。他说：“绝对是非常壮观的盛宴，是东西方传统的完美结合。”他不住地赞叹。而最卓越是从视觉效果上带给人的震撼，演员的动作是如此协调一致，令人看上去那么的享受，感到无比的美妙，他们又是那么充满活力，那些颜色简直太绚丽了，音乐非常动听迷人。我希望更多人能了解神韵，美国人都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而神韵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的机会。国会众议员马龙尼女士观看了1月11日晚的神韵演出后，不住地盛赞神韵激励人心。她表示非常喜爱神韵所呈现的一切和其采用的艺术形式。神韵演出使人受到激励，使人思想升华，同时浑身像过电一般被能量充实着。神韵的灯光和编舞非常独特和完美。马龙尼议员说，神韵中讲述的故事都是原创，很激励人向上。纽约著名小提琴家伊斯凯达观赏了1月11日晚的演出，他对神韵交响乐团尤为赞赏。他说，神韵和其音乐是真正体现中国古老文化的，它超越了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可以打动世界上所有人，因为它的内涵很深，表达了所有人共同的思想、情感和向往。
1月6日至9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艺术中心威尔弗莱德·比莱提尔大剧院举行的4场演出，再一次让艺术之都的各族裔观众和各界精英惊喜。当地知名女作家珍妮特·摩斯科维奇说，自从神韵来这里，今天应该是我第8次看神韵了。 我先后大约请了40人来看神韵，他们都是我的家人或朋友，每次我都推荐给朋友和家人。传统绘画艺术家理查德·多莱斯看完演出后说，对我来说，看完神韵演出，我觉得世界上已经消失的传统看起来正在回归。这是一场充满华丽灯光、色彩丰富、特技炫美的演出，是一幅生动的画卷，将我们带入不同时代的传统画面之中。这些画面都太美丽了，图案、线条、动作、队形，加上天幕背景的特效互动，非同一般。蒙特利尔蒙北市长吉尔斯·德古尔携妻子和女儿一起来观赏神韵，他说，这是我第二次来看这个演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演出，非常壮观。我看的这两次演出都很精彩，神韵真的很独特，简直太精彩了，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演出确实值得一看，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来看看神韵演出，真是太棒了。对我来说，这是你一生中应该多次看的演出，表演完美无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晚会。
此前，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3天4场演出大受欢迎。国会议员马修·拉格维纳观看了1月4日晚的演出，盛赞神韵非常了不起，缤纷华美，艺术家的技巧和艺术的表现力显然是首屈一指的。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人权活动家、学者侯文卓女士看完神韵晚会后激动地说，舞蹈家卓越的演出让人感觉到一种心灵的震撼，让全世界的人接触到中华文化的精髓，接触到中国人内在美的精髓，让这些精髓展示出来。可以说，神韵做了最好的艺术表达，从艺术的角度展现出这些精髓的美，可以说是完美的表达了我们文化的精髓。神韵是一台中华文化美的完美表达。
1月5日、6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市的贝斯演艺厅上演了2场演出，神韵纯善纯美的顶级演出，让德州的观众们领略了中华神传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博得观众们的感佩与信服。神韵已成为主流社会欣赏高雅艺术、回归传统的时尚活动，并且从中找到普世的价值理念。威廉·卡斯塔德先生是一位居住在达拉斯的石油大亨，卡斯塔德夫妇认为神韵今晚的表演是绝佳的，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激动人心，而且从这些古老而又美丽的文化中，每个人都会受益匪浅。他们表示，整个晚上身心在升华。
1月4日至12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著名的旧金山歌剧院连续上演了9场演出。2013年提名格莱美奖的现代声疗音乐作曲家史蒂芬·哈伯恩先生观看了1月8日下午场的演出，表示神韵演出精彩绝伦，富于启迪，是一场视觉与音乐的盛宴，从神韵演出中真切感到音乐灵感的起源。拥有数个酒庄的亿万富翁达里奥·瑟图先生与女友1月4日下午慕名而来。瑟图先生深为中国古典舞高难度的技艺而折服。晚会的舞蹈非常精湛，服装非常漂亮，音乐很好听。我尤其喜欢男演员们阳刚充满活力的舞蹈，他们腾跃得非常高，所有的节目我都很喜欢。我非常欣赏及敬佩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崇尚家庭观念，重视传统价值，他们重视教育，非常勤劳。我非常感谢神韵演员们的付出。旧金山前市长阿特·埃格诺斯与家人一起观看了晚场的演出，他兴奋地说，我们去年第一次观赏神韵，全家就深深地迷上了神韵，所以当我们听说神韵将再临旧金山的消息，就迫不及待地于第一时间订了票。他还表示，因为去年神韵演出太美妙，所以这次带来了更多的朋友一起来观赏。他表示，神韵晚会令他们沐浴在身心愉悦的快乐感受之中。神韵将壮丽辉煌、色彩绚丽和美妙音乐的演出带到旧金山。神韵能来旧金山，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2014年1月9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逊先生接到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的电子邮件，邮件中表达了加拿大对中国人权和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迫害的关注，并表示加拿大政府会使用双边和多边渠道，采取一切适当的机会来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注。
法轮功学员长期在台湾各个著名景点讲真相，让民众陆客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真相，已经成为台湾特殊风景线。近日，部分陆客导游受中共的污蔑造谣所误导，禁止陆客与法轮功有任何接触，更有甚者抢去陆客手中真相材料。对此，台湾朝野立委与学者发声关注与谴责，台观光局行文观光导游协会肯定法轮功学员在景点讲真相活动是友善的，并呼吁旅行业及导游人员勿不当干预法轮功讲真相。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公文载明，台湾为民主法治社会，旅行业及导游人员应尊重旅客个人自由意愿，决定是否与各团体交流及索取文宣，不得有不当强制干预禁止之行为，以维护自由民主社会价值。这纸公文同时发给台湾观光导游协会及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台湾导游协会重申立场，支持法轮功言论自由，会在日后培训课程加强宣导，建立导游与法轮功团体的沟通管道。
2014年新年伊始，1月8日至10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会展中心举办为期3天的医学界学术交流会议期间，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向医药界人士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的活动，了解真相的医生表示关注。一位中年女医生了解活摘器官的情况后，表示非常震惊和难以置信。她说，活摘器官太残忍了，明天在会议上我一定会提出此问题进行讨论。1月11日在赫尔辛基火车站广场，法轮功学员如每个周末一样举办反活摘器官征签。经常看到明白真相的民众主动支持法轮功的感人场面。一位芬兰妇女指着横幅问，这是真的吗？学员告诉她是真的，并讲述旁边的刘女士曾多次遭中共迫害，妹妹被迫害致死。当这位女士看到刘女士被迫害留下的伤疤，她很难过，马上签了名。离开时，她对征集反迫害签名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的是一件很伟大的事。
意大利佛罗伦萨日报2013年12月22日以法轮大法好，我们在普拉托冶炼为标题，配有多张照片，报道了法轮功在意大利的华人城普拉托红船。报道说，2013年12月22日在普拉托城的华人有机会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真相。尽管在中国大陆法轮功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蒙受不白之冤，实际上法轮功有益无害，这也是两位托斯卡纳人安德烈和都门尼科的心愿。报道揭露了中共活体摘取器官暴行，并指出欧洲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会员国公开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良心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良心犯、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的器官。
2013年12月31日，在全球迎接新年到来之际，日本福冈、佐贺、熊本等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牺牲自己与家人团圆的时间，分别来到长崎和福冈中领馆前，打开反迫害横幅和展板，用烛光守夜方式悼念在中国大陆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的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多的残酷迫害。在长崎有位了解真相的老人说，我经常在外地跑，有很多机会碰到发真相传单的法轮功学员，我了解你们法轮功，你们很辛苦，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重庆万州区九池乡法轮功学员牟伦慧及张晨英夫妇俩，2014年1月9日上午遭观音岩派出所警察绑架。10日上午，万州区法轮功学员张晨英和谭定玉，女60多岁，魏之碧、何一芳，女60多岁，李凤儿、孙继兰、邝良、二妈，女70多岁等，到观音岩派出所去探望被绑架的两位同修，要求派出所放人。派出所扼紧将他们绑架到公安局国保支队迫害。据悉，现非法关押在万州区周家坝预备役高炮四团的八一宾馆六楼洗脑班迫害。
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宋艳群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女子监狱，原本在2014年1月份应该结束非法刑期了，但现在监狱却将刑期推延到2014年4月份。目前宋艳群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堪忧，家人十分焦急，但监狱一直冷漠对待，拒绝为其办理保外。2003年宋艳群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12年重刑，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长期遭酷刑折磨，如抻刑、上大挂、蹲小号、毒打等。为抗议迫害，2012年4月宋艳群开始绝食，直到生命垂危，2012年12月16日保外就医半年。
辽宁沈阳市康平县七名法轮功学员2013年12月30日遭沈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与康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同时还有至少七位法轮功学员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当晚，张秀丽、齐向如、邢淑霞、王慧娟被劫持到沈阳造化看守所，修展东、薛涛、张印被非法关押到康平县看守所。
下面请听近期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近来，来加拿大旅游的大陆游客越来越多。在多伦多旅游景点之一的市政府景点前，几个月来就迎来了来自北京、福建、江苏、广东、安徽、山东、河南等不少地方的大陆游客。几天前，在多伦多严寒天气后，学员们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河北的六位大陆游客。导游走在游客的最前面，当学员们迎上去讲真相时，这位导游大声地说了两遍：“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印尼的家庭福利项目是印尼政府筹办的一个全国性的福利项目，旨在通过提升道德和健康，使国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委员会的成员们了解到，法轮大法所倡导的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而且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能显著地改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他们请学员们公开介绍法轮功。2014年1月12日，住在吉布布和德波的法轮功学员在西爪哇省德波市的一个家庭福利项目上介绍法轮大法。活动结束后，一位家庭福利项目委员会的成员建议就在此地建立一个练功点，学员们也一致同意在每周六的下午来这里练习法轮功。印尼雅加达北部一家大型购物2014年1月5日又邀请当地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介绍功法，学员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法轮大法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等真相。接着，两个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受益之处，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心性上的提高。活动结束时，几位观众现场购买了转法轮，并且询问练功地点。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2013年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统计。根据明慧网公布的有关2013年信息统计，从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大陆法轮功学员新确认的被迫害致死至少108人。其中2013年被迫害致死74人， 2013年前被迫害致死34人，被绑架的至少4942人，被非法劳教的至少16人，被610黑监狱关押强制洗脑至少737人，被非法判刑包括非法庭审至少796人。也就是说，2013年在中国大陆，每个月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每两天有2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每天有2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洗脑，每6天有12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非法庭审。善恶必报。2013年新增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统计。同时，2013年传出的消息，证实了迫害善良的邪恶之徒遭到了天理的报应。根据2013年明慧网公布的有关信息统计，2013年新增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至少433人，其中2013年遭恶报181人。2013年明慧网首次发布的2013年前或日期不明遭恶报的252人，433人中自遭恶报死亡194人，身患恶疾72人，被调查双规入狱57人，殃及家人死亡72人。也就是说，2013年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共遮掩真相和其他各种原因，还有许多2013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没有曝光出来。从民间渠道及时反映给明慧网遭恶报人员的数量和实际比起来，也只不过是冰山的一小角。
残疾妇女遭绑架构陷，8岁女儿失去照顾。1月10日那天，一个8岁小女孩在四川泸州市纳溪区法院门口大声哭泣，喊妈妈。她已经半年多没见到妈妈了。她是残疾妇女周邦琴的女儿。那天是周邦琴女士被非法庭审的日子。贵州赤水市周邦琴女士现年37岁。从小得了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手指萎缩，端不起饭碗。发展10多年后，成了吃喝都需人照顾的残疾人。经人介绍，父母把周邦琴嫁给了同村大脑受过伤的戴云甲。平时就由周邦琴出出主意，戴云甲出力气帮别人搬点东西，挣点苦力钱，日子真难。周邦琴29岁那年，有幸开始练法轮功。过了段时间，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能自己做家务事了，还能照顾老人。原来他回老家全靠丈夫背他，自从练了法轮功，他能自己走，要走1-2个小时的山路。后来周邦琴还生了一个小女儿，现已8岁，很聪明。周邦琴2013年6月7日到四川泸州市纳溪区给赶场的人讲自己练法轮功受益的亲身经历，无偿发放神韵光盘，被当地警察关押。法庭上律师辩护，法轮功属于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违反国家任何一条法律。在事实面前，骄横的女法官也不得不低下了头。非法庭审从早上9点拖到了下午2点过，法院不得不宣布休庭。周邦琴女士和另2名同时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汪泽轩、汪代贵高呼法轮大法好。场外声援民众也从早上坚持到结束，即使下大雨也未曾离开。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此起彼伏。
误判好人4年，郴州市法官叫嚣要错也是上面的错。湖南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廖志军只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从1999年7月以来被非法劳教2次和判刑1次等，累计现冤狱9年多，出来不到半年，因被怀疑在墙壁上喷写法轮大法好和退党等内容的标语，2014年1月8日上午再次被非法庭审判刑4年。庭长谢祥昌称，我只按上面的政策办事，要错也是上面的错。指定辩护人吴律师觉得很憋气，他说，本来是个很小的事，却非要搞得这么大。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谁输谁赢是他们说了算。廖先生和家人不服判决，在寻求法律援助，要求上诉。住在同一小区的居民得知廖志军再次被迫害的消息，纷纷表示同情，并为他们家鸣不平。廖志军的父母都是法轮功学员，也多次遭到迫害。有的居民说， 这一家练法轮功的真好，心很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愿意自己吃亏。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了，大家都清楚，这楼梯间前面那么大的瓶都是他们老两口扫。你看他儿子年纪轻轻的就晓得看事做事，看我们提什么重东西，如加煤炭等都帮忙提。
本周37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3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536,658人。
当街讲真相，警察誓不拦。2014年1月10日下午，我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配合，走在一条约3-4米宽的马路两边，给行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劝三退。当我给一位老人讲完真相，抬头一看，两位警察在离我约15米处迎面走来。这时我扭头看马路对面的同修，同修正在手拿着真相资料给三个人讲真相，已来不及通知同修。这时我听到一警察说，法轮功学员在发资料。两个警察都看着马路对面的法轮功学员，并相对一笑从我身边走过。这时同修也看到俩警察，看看我，我就对着同修笑，我们会心的继续做我们应该做的。师父在红音三中的见善这首诗正描述了当前的情况。见善，中原大地妖物拦，大法真相户户传，众生得救心见明，警民清醒事不拦，大众都知邪党顽，力报恶行人人谈，恶手坏人寻退路，传统回归正中原。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不慎被电锯重伤，幸得法轮大法救命。我叫王英，今年58岁，是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乐甲乡沙河村刘屯村民。2013年11月，我遭遇一场大难，幸亏法轮大法救了我。事情还得从我叔叔婶婶说起。我的叔叔和婶婶住在城市里，他们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每次回乡下，他们都跟我讲法轮功真相，讲法轮大法如何好，并告诉我，相信大法会有福报。遇到危难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化险为夷。我非常相信，因为我叔叔和婶婶是村里众所周知的好人，他们说的话我都听都相信。我们这儿有个习惯，每年入冬家家都准备些劈柴取暖或烧火做饭用。2013年11月26日下午3点多钟，与往年一样，我和老伴儿在家后院用电锯锯木头，他锯，我在旁边用手扶着木头，锯掉一段，我再把木头往前推一段，我们配合的挺好，越锯木头越短，我就越靠近电锯。突然系在我头上的围巾被锯齿挂住了，我的头瞬间被拉下来，电锯从我的下巴正中锯开了，脖子和前胸的皮也被挂扯开。刹那间发生的事让我和老伴儿都惊呆了，还好老伴儿及时回过神儿，停了电，锯齿把我下巴的皮肉都锯烂了，还锯到了下巴骨，血流不止。我双手捂着下巴，心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坐车直奔安波里疗医院。说也奇，这么重的锯伤，可我一点不觉疼。到医院时，我的前胸和两只袖子上都是血，医生用剪子把衣服豁开才脱下来。医院给我照了好几张相，在医院缝了100多针。我想等麻药劲过了就该疼了，于是我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结果直到麻药劲过了也没疼。本想怎么也得住半个月院，没想到伤口好得非常快。医生说，没想到你的伤口好得这么快，一天一个样，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出院了。2013年12月4日我就出院了，前后共住院8天，医护人员都说太神了，伤得这么重好得这么快， 真是奇迹。出院后，邻居们都来看我，说我捡了一条命。我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那么重的伤，我念法轮大法好，竟没觉疼痛。这件事在我们村传开了，大家都很震惊，赶来看我，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并给我照相，为的是都来沾点福气。大家也因此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相信法轮大法好。
北京市劳动教养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陈庆利遭报死亡。1999年7月20日至今，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全面迫害的腥风血雨中，监狱、劳教等系统成了非法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这期间，陈庆利先是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担任政治部副主任，2002年4月进北京市司法局任办公室主任，2005年5月之后又调入劳教局并担任政治部主任。陈庆利在这样的职位上紧随中共，特别是在劳教局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党叫干啥就干啥，因而被中共先后两次认可为个人三等功，五次个人嘉奖。2011年下半年报应临头了，陈庆利被确诊为肺癌，2012年癌细胞转移，2013年12月21日命毙北京，终年56岁。
请听评论：中共自焚谎言遇到西方自由媒体。明慧网记者程平综合报道。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豢养的奸商陈光标，2014年1月7日在美国借收购纽约时报为幌子，带着据称是天安门自焚案中被烧伤毁容的两母女高调现身纽约，召开记者会。醉翁之意不在酒，熟悉中共套路的人们担忧中共在国际社会再次掀起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只是这次中共面对的是自由社会媒体，谎言还有市场吗？以下简述近几日美国英文和中文媒体的报道和反响。美国之音记者的第一感想。1月7日，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陈光标让两名被高度烧伤毁容、面部恐怖的女子暴露在聚光灯下，任凭照相机拍照。陈光标声称，这两名被毁容女子是曾参与2001年1月23日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的陈果和他的母亲郝慧君，他们这次来纽约是要进行整容治疗，而陈光标要捐款来支付母女整容的全部费用。美国之音记者当即质疑称，如果是一位一心只为他人着想的慈善家，何以忍心将两位在一场至今未被独立调查的自焚中幸存的面容全毁的母女登台当众亮相呢？并称这是记者看到郝慧君、陈果母女时的第一感想。美国之音在记者手记自焚毁容母女为陈光标登台中报道说，虽然陈光标展示了他已经为母女整容花了137万美元的收据复印件，但是整个慈善活动记者会除了一如既往的是陈光标自娱自乐，更像是安排好的向法轮功的声讨。有新唐人记者提问，我也读过法轮功的书籍，法轮功认为自杀、杀人都是不对的，并没有鼓励自焚的内容，为什么还要去自焚，而且还把后果都算在法轮功身上呢？这个烧伤患者陈果回答说，是听信了刘云芳的话，刘云芳是整个事件的策划人。自由亚洲电台在纽约，别秀过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陈光标的记者会选在纽约中央公园南侧的万豪酒店大会议厅，纽约中文媒体悉数到场，西方媒体不多。陈光标以卡拉 OK 开场，手拿麦克演唱自己作词的《中国梦》，多少让媒体有些意外。陈光标看到无人鼓掌，还自打圆场说，啊，记者们手里都拿着东西，不需要鼓掌。戴上耳机，教训翻译要好好做，否则不给劳务费之后，陈光标开始介绍自己。他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让他这个苦孩子有了今天，并宣布来美三件事。一是收购参股合作纽约时报，二是以自己的拆除行业进军美国市场，参与竞标拆除旧金山一座大桥。但是记者会的重头戏是请出郝慧君和陈果母女给媒体拍照，宣布支付他们在美国整容的费用，预计250万美元。两人很熟练地重复了一段在央视节目中惯常出现的对法轮功的谴责。现场有记者提出，根据华盛顿邮报文章，2001年 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安排的，为了挑起对法轮功的仇恨。两位是这一阴谋的受害人，请他们讲出事实真相。陈果说，这些年生活在养老院，由于多年来外界无法采访到当事人，记者希望对陈果做专访，他拒绝了。所谓的自焚出笼不久，海外分析人士就指出，新华社对自焚报道的录像中，从慢镜头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所谓自焚者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在侧后方被一个穿军大衣的人用重物击打后脑而倒地，这显然是被现场谋杀。陈光标对国内某财经报记者给他写的两篇公开信，说他对纽约时报股权一无所知，十分不悦。现场记者问他收购的进展，见了纽约时报哪些股东，陈光标说，昨天已经跟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交流过。财经报记者曾在劝陈光标在纽约别秀过头的文章中说，看他对是否收购纽约时报未必放在心上，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也验证了这一点。外媒聚焦陈光标纽约之行的真正目的。纽约每日新闻1月7日报道说，陈光标上周声称要购买纽约时报而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但他周二宣布将花费逾200万美元带两名声称参与了2001年天安门自焚的女子到纽约治疗。然而在场的中文媒体质疑他们在这个有争议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角色。法轮功学员强调，中共导演了这几人的自焚，并以此作为禁止这个精神运动以及打压其支持者的托词。路透社1月8日报道说，新闻发布会的主要焦点是两名中国女子，母亲和女儿，他们在2001年天安门自焚事件当中被毁容。法轮功的新闻办公室强烈否认跟自焚事件有任何关系，揭露中共政府策划了事件作为打压的借口。华媒晋升陈光标返销中国计划受挫。早在记者会前，陈光标就对媒体说，这次他邀请了74家国际媒体，希望通过中文媒体翻译外媒报道的形式间接在中国报道。然而西方媒体参加记者会的人数并不多，记者会后中国大陆媒体并不报道，更谈不上出口转内销。记者会召开五天后，中共官方媒体仍然不同寻常地保持晋升。1月8日，大陆腾讯网率先发表了对这场记者会的报道，但很快又将报道删除。21世纪网等媒体也纷纷将转载腾讯的消息下架。中国数字时代随后曝光一项内幕消息，指出是中共国信办下令全网查删相关报道。不仅如此，纽约各大华文媒体也对此事低调报道。有纽约华文媒体对陈光标带两人来美国整容的事情只字不提，更多的纽约华文媒体报道都没有在文章中提及法轮功三个字。还有的纽约华文媒体行文中对陈光标充满了嘲讽和质疑。14年来，通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向外界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中共制造的漏洞百出的自焚案真相也被人们了解。中共多次试图在海外进行对法轮功的构陷，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12月20日，中共高层抛出迫害法轮功的610的头子李东生，在宣布李东生接受调查时，把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主任的官衔放在首位，这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李东生接受调查的原因与迫害法轮功有关。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李东生落马，周永康被抓将择日公布。由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与政局的核心问题，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江泽民集团早已感受到必须对这一历史罪行承担责任的恐惧。陈光标纽约闹剧的背后是作恶者在绝望下的疯狂。有哪个人，包括中共现任当权者，愿意被捆绑在迫害法轮功的沉船上落入深渊呢？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 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金阳的文章，对纽约事件的一点认识。大家都知道的，最近大陆奸商在纽约召开记者会的事情，针对这个情况谈谈我个人的一点认识与想法。首先，法中告诉我们有问题向内找，我就在想，究竟是我们还有什么心，哪里有漏才造成这样事件的发生呢？邪恶的破坏也好，迫害也罢，之所以能发生，就一定是我们自身有漏，否则绝不会发生的。旧势力安排这样的事情，一定是钻空子，而且是有堂而皇之的借口的，否则他怎么能做成呢？13年前的自焚伪案，今天又被提及，而且当着世界众多媒体记者，继续诽谤大法，除了企图干扰神韵在纽约的演出外，这背后还有什么原因呢？看看身边的众生与同修，再看看国外的世人与同修，我忽然想到一点，针对自焚伪案，还有同修没有认识清楚，还有很多世人被其毒害。在讲真相中，对这个最基本的真相重视不够，不能够直接说到对方的心里，从而很多人一直被蒙蔽毒害而不自知，所以旧势力才以自焚伪案没有讲清为借口，搞出这么一场闹剧。先说大陆的情况，从我自己身边谈起，我真感觉到当初的自焚伪案给世人造成的毒害实在太严重了。很多人不听真相的最普遍的原因就是这个啊，你们自焚又自杀的。虽然大陆有众多的众生明白了真相，可是看看三退的数字就可以知道，还有太多的众生不明真相，而这个自焚伪案就是最大的阻挡之一。也就是说，这个最基本的真相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讲清。同时，在我接触的一些至今仍未能回来的昔日同修当中，除怕心之外，还有被这个事件毒害的情况，从而导致他们不修不练。那么国外的情况呢？我不太了解，但是从我接触到的国外华人来讲，在国外尽管条件是多么优越，信息多么畅通，渠道多么广泛，还真有相当多的华人，特别是大陆移民过去的华人不明真相，甚至也有昔日的同修也不明真相，深受其害。也就是说，四门贴告示，还有不识字的呢，就是识字还有不看的呢，就是看了还有信不信的问题呢，怎么办？尽管讲真相我们已经讲了14年，但是我们还要讲，继续讲，一直到法证人间。从我自身做起，讲真相一定要讲清基本真相，特别是自焚伪案，打开这个心结，清除这个毒素后，其余的一讲就会明白的。有一个细节， 大陆的奸商到美国召开记者会诽谤大法，而不是在大陆召开记者会，这里面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旧势力将宇宙的垃圾吹到了美国，从而让国外的大法弟子来彻底清理呢？那么这又要从符合常人社会状态这个层面说起了。比如法轮大法在美国是合法的，也是经由政府批准的，而且得到各级政府与美国人民支持的。奸商在美国公然以记者会的名义对一个合法团体进行诽谤与攻击，已经犯有诽谤罪，应到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谈如果现在就结束这件事一文的体会。昨天晚上从明慧网上看了12月30号如果现在就结束这件事一文，看到同修讲述的师父每分每秒的巨大承受，心里很难过，想与还没能走出来救人的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体会。我工作在一个大型国企，在邪恶的迫害最严重的时候，企业上上下下的领导在邪恶610的胁迫下都不同程度的参与迫害，特别是保卫部门的领导和职工更是首当其冲。在大法进程要求劝三退以来，身边的熟人只要能说上话的，我几乎人人都劝退。在这几年被我劝退的人员中，有担任过企业领导现已离休的老总、副总、党委书记、副书记，多名各分公司中层干部，以及迫害过大法弟子的保卫处处长、副处长，以及保卫部门其他人员等。其实我跟他们劝退的方法很简单，一般都是在路上遇到了，跟对方打个招呼，直接就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吧？你那个党员我想帮你退了，将来灾难来了跟你没关系，我帮你起个名字，你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就行了，这是为你好，你想我不会害你吧？对方一想，大法弟子都是好人，的确不会害他，就点头同意了。期间有个保卫处副处长让我迟疑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在这些年迫害当中他表现得最邪恶，所以我每次在路上看到他心里不由自主就惶惶的，总想绕着走。后来我想，我要是不救他，也许这个生命就完了。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对他说了前面那段话，只不过我结尾这样说的，你是我的同事，也是我大哥，你想我不会害你吧？他就点头同意了，还跟我说，其实我不反对你们练法轮功等等。这事让我体会到讲真相真正的阻力在自身，有时世人的邪恶表现其实是被操控的，只要自己念正，真正的想救人，师父就能帮了我们。讲真相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实修的过程，方方面面的心性如果不跟上，只凭经验和技巧也救不了人。因为追求三退数量，有段时间不知不觉自己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一味的去延长打电话时间，每天其他什么事也不想做，把学法发正念也当作形式，心不静，心里老惦记去打电话，甚至参加学法小组学习也觉得耽误了讲真相的时间。结果干扰来了，每天劝退的人数越来越少，即使延长时间也没用，有的我一开口对方就挂机，有的就是听我讲完了对方也不表态，我在心里还直埋怨这批电话号码不行。最后有一天下午，我很费劲地只劝退了8个人，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修炼出问题了，应该静下心来学学法了。第二天上午，我很静心地读了2讲《转法轮》，查找了不少近期由于不能静心学法而滋长的人心，又对自己的空间场发了1小时的正念，下午出去打了3个多小时劝退电话，
我觉得自己意犹未尽，晚上7点多钟我又出去了，一直打到9点多钟，直到手机没电了。那天共劝退了61人，其实还是前一天那批号码，我还是那样讲，结果却是两种不同的状态。这让我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真正救人的是法，是师父，自己归正了，大法就能展现威力。千万年的等待和期盼，我们要做的事来了，我们所有的付出就剩下最后一步了。同修，走出来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在1998年我幸得大法，2006年我有一个小资料点，有大法导航，平稳运作至今。同时我也主动配合同修协调技术和资金资料分配，避免过分集中或者浪费。随着正法进程推进，许多事情已经形成自然，更多同修明白修炼的严肃性，独当一面，不再需要用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就能高效地完成做资料与配合的事情。在这些年，当地的许多救人项目我都参与了，掌握了，有时觉得修炼起来挺逍遥。前些日子同修在学法点上说，我们已经铺垫很多年了，现在是到了实实在在的把众生救了的时候。我听了一怔，大脑中思索着众生的概念。是啊，虽然天天谈救度众生，但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资料点与通修中，对众生我是陌生的。潜意识中面对众生是那些没法做资料与协调的同修的事，而且我没有成家，多年来少接触现实社会，同修们会用比较纯来形容我。与同修相处，他们会关心我，也会照顾我的情绪，而将面对众生，我是未知而又惬意的。同修又把这几天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讲给了我，我挺无助地看着他，然后他又说，希望我们不要在意做资料协调这些事情来搪塞回避这个项目。同修讲的是那么真诚，不客气，不留下任何回旋余地。我无意敷衍他，他说的是事实，我无力辩驳。如果安慰他我将来能行，那是对他用心良苦的糊弄。可是几天过去了，只有他的话语在大脑中不断回放，我却像尼姑下山一样，还是不情愿迈不出去那一步。我内心很纠结，我这不是修得挺好的吗？我3件事没落地做着，几乎也没被邪党怎么迫害到。正实法的路越走越宽，十几年我也没像别的同修一样去成家立业了，我和同修也能配合呀，为什么要加进这个？后来我又把那个压力根源想了一下，我害怕改变修炼的环境，害怕改变自己，对改变后的未知感到恐惧，甚至要最大限度地保存符合自己口味的那种修炼环境才愿意。我认为我已经修出自在，修出进退有余。在法中我已经明白了，思是旧宇宙走向成住坏灭的必然，人在人生感受中走向生老病死，这样的生命即使有一段生命的精彩，然而伴随而来的必然也是面对必然规律的无奈。而我现在的心性正是想在法中最大限度的索取，因为我知道大法能救我，正实法能树立威德，师父苦苦等待，我们还没有达到无私的新宇宙标准。我想起离世的这辈子的亲人，想起过早被迫害先走的同修，我为这种生命的大悲哀的过程流下了眼泪。无论如何，我先要有改变的勇气。最后我跪在师父法像前说，师父，我不想将来留下遗憾，求您加持弟子正念。师父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人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他就会走向人，神的思想与人的正念占了上风，他就会走向神。这段法在思想中过了一遍，我带上永恒等基本画册走出家门。天冷人多，我带着资料在街上漫步，多希望能有一个木头人处在那里安安全全让我把资料递过去。临街店面看了很多，总觉得这个不合适，那个也……这时对面来个阿伯直盯着我， 擦身而过了，还回过头来看。走过了一段，我回头看，他也回头。慈眉善目啊，就你了。我回身小跑过去，一边将画册翻到王贡石那一页。阿伯，能看出这石头里的六个字是什么吗？看不太清楚，有点花眼。没关系，这本画册送给您，回家慢慢看。他笑着接过走了。这是我想什么是正念。我在法中搜寻着师父教的救人的心态。你真的是在救他呀，心里就不稳，开车去了也不敢下来，到那儿去溜了一圈，我去了，要不就偷偷摸摸的在高级社区里，这儿扔一张那儿扔一张，所有的做派都好像是见不得人的。是有一些人对垃圾邮件很反感，总有一些做法上是不认同的。但是你得分什么事儿啊，这么大的事，人都在等着救呢。你只要不太过分，人家就会理解。我们真的有的做得很好的，在好的社区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然后跟人家很坦然地一讲，马上表示非常高兴，就在等你一样。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明白了，就像我做其他项目一样，主动地迈出一步又一步，然后大法给了我勇气，有了智慧、慈悲。我提醒自己，心应该是外向的，为他的。这时对面又来一位书包妹，宽额头，爱思考呢。妹妹，送你本画册。她认真打量我，又认真地点头收下了。我又进了一家店中，中年男店主正坐在里面打电话。我掏出告诉你真实的法轮功，一边示意他继续打电话，一边晃了晃画册，打算放柜台上。没想他嗖地站起来走过来，接着打着电话，还郑重地向我点了点头，好像我们早认识似的。他在等着。第二天我带上更多画册来到人流多的广场，一位男子正踩着单车。我思量他身上什么包都没带，我送他，他要放哪里？正这时，他停下车子走进草坪，原来爸爸坐在那儿等着呢。他拿起地上手机弄起来，父亲旁边怜爱地看着他。我掏出慧生走过去，大声说，小朋友，送你一本画册。他赶紧放下手机，接过，小心地撕开透明袋。这时旁边的爸爸有点担心，也凑过去看，问是什么呢？我赶紧又掏出一本永恒递过去，这是为你准备的，大人看的。他迫不及待地接了过去。第三天我带了更多，感受慈悲的场也多了。有时刚掏出来一本，抬头一看，四面人群就拥了过来，他们是等着被大法救度，等着被唤醒的众生。也有碰到明真相的众生也帮着我，也给他一本，给他来一本，现在就法轮功做这件事儿了。望着无处不在的众生，我几乎也忘了那些无处不在的邪恶监控设备。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师父为弟子开创了救度众生的环境，我们要珍惜，以同等心对待师父和大法。我又掌握的一个救人的项目，同修最近常在切磋，希望更多年轻大法弟子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我也看到有同修回避，不愿意去做，去尝试。虽然我还不能开口向众生讲真相，全三退，但庆幸我能走到众生中去了。四天送出60多本资料，只有一人拒绝。我看到更多众生明白的一面，对大法资料的渴望与珍惜。我感谢师父和提醒鞭策我的同修。最后，以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讲法与同修共勉。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不要在处事上、为人上收获太多。